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跟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节文字，十五章的第十一节，也是十五章的最后一节，它是叫结束牺牲的圣诞节。那因为海伦他们在笔录这一节的时候，就差不多是某一年的圣诞节。那么对我来说，这节影响我很大的是，在三年前的那个圣诞节的前后呢，我决定要把我的教学从原本是全部都是实体课，全部都是小班教学，然后转成是翻转教育的一个教学计划。也就是你看到我们现在有原本是一节以20分钟来做讲解，然后现在变成是1到5每天发一个10分钟的讲解课文的音频，然后还有同学帮我们转成文字，然后这些东西会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教学网站上面刊行出来，然后呢都是免费的。那因为这样呢，从2年半前开始做这个事情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只要再把正文15章之后讲完了，我们就可以把整本奇异课程全部都解读过一遍了。那这个大概还需要在1年半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我们已经细水长流的从2年半之前呢进行到现在。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这些录音呢、都推展到大陆去。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原本局限在台湾的这个教学才能够顺利的推展到大陆。那也因为这个过程呢，结识了很多很要好的朋友，然后包括现在我自己的这个小小的工作团队。那我觉得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那个最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他这一节所写的，要放下牺牲，结束牺牲，好，放下牺牲感，好，因为当你把你的一些最好的东西都放到网络上，都分享出去，好，现在这个共享经济非常的热，好，那你都把它共享出去之后，可是那些人他们听了你的音频，他不见得真的会赞赏你，甚至他也不见得一定会赞助你，好，那没有赞助你能够生活吗？那如果说那些人他最后其中的一些没有来跟你上课交钱给你，那你有没有办法维系下去呢？这个其实都是当时内心的一些恐惧吧。但是也因为去面对了那些恐惧，然后去看到上天的指引是怎么样，然后让我能够毅然决然去放下对未来的恐惧，然后还有那种把好东西分享出去的那种牺牲感，那就开启了这个翻转教学的一个过程。那后面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好像行云流水，很顺，然后把大陆这个教学推展到大陆去。好，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你下定决心要去做这件事的那个当下呢，其实内心是有很多的恐惧需要去面对的。好，那这节是让我印象深刻，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好，就是它的讯息其实很简单，它的文字不会很困难。好，其实就是告诉你，牺牲不是爱，是放下牺牲感，那你才会体验到那个圆满的爱。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一段呢。他说，鼓起勇气来承认这个牺牲观念全都是你自己编造出来的。好，那么我们在上一节的末尾呢，有讲到说这个牺牲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真正的根源一样是小我的那个分裂之念。好，那因为这个牺牲其实就是跟失落啊是类似的事情，类似的观念。那这个失落的牺牲又会自然而然的带你来到有那种受害的感受。那这些其实都是从最初的分裂而来，因为你从上主的圆满，上主的平安中分裂出来呢，你才会觉得有失落的感受，才会觉得有牺牲的感受。那第二句有点费解，他说试着不要再用子虚乌有之物来保护自己的安全。那你会发现说，当我们要去自我保护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必须要去牺牲某人，不管这个某人是要去牺牲别人啊，或者牺牲自己，你可以去觉察看看是不是这样。好，那他说否则弟兄与天父对你会变得十分可怕，就是说如果这个牺牲观念进来的话，好，那么弟兄可能就会成为那个加害于你的对象，或者你加害于他们的对象，包括天父他可能会来跟你索取这个 要牺牲你的生命，或者说要报复你，这个是在小我的思维里面是这样，这个都是从分裂来的。好，那他说呢，你企图跟他们建立特殊关系，然后去讨价还价，希望那样可以带给你一些安全感。那这个特殊关系呢，前面有讲到，就是说里面一定有牺牲，因为这个特殊关系其实就是透过交换，那交换中你就要先牺牲，然后试着去换到一些让你觉得更有价值甚至更有安全感的一些事物。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星光是圣诞节的标志，象征黑暗中的光明。好，那么这个星光呢，其实在基督教里面呢也有一个蛮重要的象征的意味。好，那么在西方文化中，这个星星呢是象征着永恒。好，所以你如果看过梵谷的一些画，他比如说他最著名的那个星月夜，他就把那个星星画的非常的大，然后旁边都是漩涡，然后包括他在自己的自画像的背后有时候也会画上星星，就是象征着某种永恒。好，那不要向身外去找，而应该从你的心内学会看到天堂之光。就他所说的这个星光就是天堂之光，指的是你内在的基督，这个是在你内在的，而不是往外面去寻找。那他说呢，基督来到人间没有任何的要求，他不曾要求任何人做任何的牺牲。好，这句很重要，尤其是说你如果在宗教里面待过的话，这个是 更为是重要。好，真正的灵性不要求任何人做任何的牺牲。好，他让你放下幻象，但是放下幻象并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牺牲，因为幻象是不存在的。好，所以他说整个牺牲观念在基督的临在下顿失其意，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基督或者说灵性或者你要说无条件的爱，它都是要带给你圆满。好，你就抓住这个圆满，紧紧扣住这个圆满。那牺牲当然不是圆满，它是圆满的反面。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们往昔在宗教或者一些工作上啊、家庭上啊，往往都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以为牺牲才能够表现出我们对这个人或者对这件事情的热爱，好，对他的爱，但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好，那下面第八句他说，唯有毫无保留的爱才能邀他前来，因为只有他的神圣灵在，方能造出这一神圣性来护守此爱。这个毫无保留的爱其实就指无条件的爱，或者说是无条件的宽恕，才能邀请上主进来，进入你的心灵。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趁此圣诞佳节，把凡是有害于你的都交托给圣灵吧。好，那这个都字就是下面所强调的，不要遗漏任何人，好，你不愿意宽恕。那么他说呢，让自己彻底的疗愈，你才能加入他的疗愈行列。好，先疗愈自己才可能去疗愈别人。好，我们往往会这个倒错，好，好为人师，好，然后要去指点别人怎么疗愈，好，但是没有先去面对自己内在的恐惧跟罪疚。好，那他说呢，让我们一起释放所有的人，共同庆祝我们的解脱，不要遗漏任何一人，因为解脱一定是全面的。好，那下面第四句开始呢，他说所有的痛苦、牺牲与卑微都会从我们的关系中消逝，使我们的关系与我们和天父的关系一样纯洁无罪，一样充满力量。痛苦会来到我们面前，然后在我们的眼前消失。所以这个痛苦会来到我们的面前，其实好像也是暗示说你必须要去面对那个痛苦，这样子它才可真的可能被你穿越过去，在你的眼前消失。那么没有痛苦，牺牲便无以立足，没有牺牲，爱就现身了。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由于你还相信牺牲就是爱，所以你必须学习看出牺牲等于自觉于爱。好，那你就紧紧扣住我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好，牺牲就是失落。好，那但是真正的爱它一定是圆满嘛。好，那你怎么可能透过牺牲跟失落呢去找到圆满？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些事情吗？好，那么他说呢，牺牲必会带来罪疚，好比爱必然带来平安。好，这个是我们四五章第七节，好，它的一个强调的重点。好，就是我们在牺牲的时候其实都不是无所求的，只有真正的爱因为它是圆满嘛，所以它一无所求。但是我们在牺牲的时候一定是有所求的，不管你是求的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一定是有所求。那这种有所求里面就可能会得不到，这里面当然就有那个罪疚的空间，尤其是对方如果没有满足 你对他的期待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定罪的空间。所以其实牺牲越少的关系啊，那种关系越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那你越会觉得这种关系是干干净净的啊，谁也不欠谁。好，那下面第四句开始呢，他说罪疚会使你把天父与弟兄一并逐出你之外啊，不是逐出身外，是逐出你之外啊，你的心灵之外。那么唯有平安才能将他们一起迎回。好，那时你会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一直都在你期望他们立临之处。好，那这平安其实也就指宽恕啊，只有宽恕才能把他们重新的找回来。好，那最后一句呢，他说你若为了解决天堂与地狱在你心中的冲突而不惜把天堂驱逐于外，甚至把它变得像地狱一样啊，那么你一定会感受到生命的残缺与孤独啊。那么这个天堂呢，其实也是上主的意思啊，这边在奇迹课程里面，天堂跟上主是类似的含义。那么小我跟上主一定是冲突的，所以小我会试图把上主放逐到外面去。所以你现在在宗教里面所看到的神好像都是在外面的，好像都是在天上的。好，而且你会把神变成是有那个恶，小我的恶，邪恶的，就是说他有他邪恶的那一面，他有他残暴的那一面。好，那这个是在小我眼中的上帝是这个样子的。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研读的正文15-11的前面四段。那我们明天呢，会把后半段的部分，后半节的部分再把它读完。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够带给你一些收获。